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身边的朋友都会为我们着想，希望我们的生活过得美好。可是坦白说哈，其中有一些人却有着相反的想法。他们不但不想我们得到自由，更是想尽办法帮我们拉回到谷底去，要夺去我们生命中的喜乐。今天在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传讲他具有代表性的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让我们学习神的道，寻找恩典的信息。神的恩典会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我们祷告的时候时常会开小差，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的思绪在游荡，想很多其他的事情，就不是真的定睛在我们至高的救主身上。我们今天不要再这样了，我们的思绪不要转移到其他的事物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专心思想，希望你能够与我一同祷告。天父啊，这个世界充满着各种的噪音和声音，商业的活动，繁忙的交通，人们四处的奔走。当我们生活在其中，以及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求你帮助，使我们的灵能够安静下来，让我们的灵停止挣扎，让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安息。这个安息只能从他而来，耶稣来就是为我们带来平安。天父啊，求你宽恕我们，因为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去靠自己的肉体行事，令自己看起来更好，或者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天父啊，我们与你之间的距离使我们忧伤，我们知道我们之间的相交常常中断，都是因为我们偏行己意，远离那些明明知道是对的事情。感谢你的恩典，它不断地将我们带回正道，使我们能够重新站稳，从不叫我们羞愧，总是给我们盼望以及继续走下去的理由。天父啊，愿我们更像你的儿子，但愿教会成为吸引人的磁石，能够鼓励其他人开始与基督建立一个喜乐长久的关系。主啊，求你成就这伟大的工作吧，愿这是充满恩典的工作。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祈求。大家与我一起说，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的信息：恩典真是奇妙，
恩典与真理乃借着基督而来。约翰说，我们的生命因此改变了。当神的灵开始在门徒心里动工，我们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现在，他们带来了自由与恩典的声音。世界几乎不能相信他，因为我们靠着所领受的来到神的面前，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神的爱子为我们死了，他丰盛的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找到上天堂的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变得那么好，那么圣洁。所以不要试图这么做，不要以为把自己所有的罪清除干净，使自己变得圣洁无瑕，才有资格去信耶稣。你放弃这种思想吧，这是没有用的。以你本来的样子 来到基督面前，这才是相信他。你看到十二节也是这样说的吗？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说，凡那些努力成为圣洁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吗？对吗？不不不不不，那些停止犯罪、吸烟、酗酒、超速的人，戒除所有的坏习惯，然后他们就……不不不不，他们做不到的。你没有办法戒掉所有的坏习惯，这也就是为何我仍然超速驾驶，我仍然戒不掉。现在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了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的故事。那个妇人被人从床上拉到了耶稣的面前。毫无疑问的，当时这个妇人一定是衣衫不整，使那些正在听耶稣教导的人感觉到非常的尴尬。当法利赛人说，哎，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耶稣，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这真的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耶稣说定他的罪，拿石头打他，那么他宽恕人的教导就是空话了。但如果耶稣他说，真的吗？他没有错，这是好的，没有问题的。那么耶稣他宣告神是圣洁公义，就是一个谎话了。那么耶稣说了什么呢？耶稣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美国一位牧师彼得马歇尔在他一篇关于这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这样的讲道当中，马歇尔牧师说，你可以听到石头摔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因为人们开始把石头扔在地上，然后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都出去了。你知道我对什么感觉到困惑吗？那些法利赛人是如何在这个妇人行淫的时候捉拿他的呢？原谅我，虽然这样的提问不太文雅，但是我认为这是法利赛人所设下的局来捉拿这个妇人的。耶稣他事实上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切，这不是简单的伤感和同情，这是非常棘手的事情。耶稣望着这一群道貌岸然的法利赛人，耶稣他揭露了他们本来的面目。这群法利赛人自然蜂拥而来缠着耶稣，就好像苍蝇粘着西瓜那样，他们想要知道一切关于这个来自拿撒勒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知道的人。他们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我们知道自己的父是谁。这暗示着耶稣是从淫乱而生的私生子。就这样，他们展开了一连串的辩论。我们来看第三十节、第三十一节怎么说的呢？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要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要遵守的不是法利赛人的话，不是古人的传统，不是律法主义者的教导。耶稣说，如果你们认识我，常常遵守我的道，顺服我的教导，就是我的门徒了。然后会怎么样呢？你们会晓得真理。然后呢？你们会得到自由，你们得释放。哎呀，这个信息太美妙了，你们得到自由，你们可以自由的相信，自由的接受，自由的回应，自由的教导，自由的分享信息，想要让他们如愿。这些主人会说，你一生都是我的奴隶，直到死为止，你仍然是奴隶。这些已经由美国总统正式宣布得到自由的人，仍然像奴隶一样的生活。这个情况同样出现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我发现人常常活在律法主义里面，被他所束缚着。但圣经说，你会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在36节，耶稣也说道，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如果神的儿子使你自由，你就真正自由了。如果耶稣说你自由了，再没有任何束缚可以影响你了。在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来看一看新约加拉太书第三以及第五章。第三章第一节的一个意义版这样说的，愚蠢的加拉太人啊，谁抓住你们用棍打你们呢？谁告诉你们借着恩典而相信以后你们仍然活在律法之下呢？加拉太人啊，你们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把教会建立在恩典之上，忽然律法主义者进来告诉你们什么事是一定要做，什么事是一定不可以做，这样你才能够获得我们的接纳。然后呢，你们却相信了他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明确的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请你看看第五章第一节，这一节讲述了我们要为自由争取和坚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留心哦，这是一个命令，要站立得稳。在哪里呢？在自由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这是我言行一致的原因。律法主义者总是以自己的行为来自夸，没有人阻止他们，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会阻止的，那是不容许的。这个教会是一个有宽恕、恩典、爱、怜悯与体恤的地方。当然，教会里面也有责任，但我们的重点不在责任。我强调的是态度、接纳、理解以及体谅的灵。我们不会把人放到奴仆的恶底下。我有一份清单，那是我的信仰告白和为人处事的原则。我不会去做主指示我不应该做的事情。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是我不做，也不允许的。这些事不一定是圣经明确禁止的，而是从圣经原则而来的。我不会大言不惭地认为你要活得像我一样，好去讨神喜欢。基督才是我们的榜样，不是我。请你记住这一点，这个对你是有帮助的。因为一旦我跌倒了，而且我会的，你将不会大失所望。我已经经历过，我曾经非常崇拜牧师以及导师，哎呀，他们站在讲台上面地位崇高，而我就坐在台子底下仰视着他们。然后呢，有一天他们跌倒了，不再站在上面了，我的幻想破灭了，我失去信心了。从此我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台子底下，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时常会展翅高飞，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跌倒的，很多事情都搞砸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回到耶稣的身边得到宽恕的，站立得稳。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你站立得稳。女士就说， 我想要告诉你，我读了一本禁书啊，书就在这里。然后呢，这位女士就把这本书给她丈夫。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位女士的丈夫是一间主张律法主义的一间教会的牧师。她把书看完了，没有告诉过任何的人。她当然不会那么做了，否则这个教会就会辞退她了。当这位丈夫把书看完，他就跟他妻子说，我不能再做现在所做的事情了，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家庭，我会失去你，我们会失去联系的。所以这位丈夫就说，我想宣布我要接受恩典这样的信息。 于是这个丈夫他就被辞退了，不仅教会辞退了他，会众也用冰冷的目光盯着他，排斥他，曾经是他们朋友的这一群人不再是他们的朋友了，因为这位女士以及她的丈夫相信并且接受了恩典。这位女士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她的脸上一直挂着灿烂的笑容。顺带一提，她当时刚好完成了硕士的课程，要前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展开事工，所以为什么她在机场来等候飞机的。这位女士她说，我的丈夫现在在另外一间教会侍奉，我们的孩子都回来了。又说，你没有办法想象其中的差别。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我想这位女士已经站立得稳，而且不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了。这是不是很勇敢呢？这需要胆量，需要勇气的。尤其是你大多数的朋友都瞪着眼睛来注视着你。你每个早上都有安静的时间了吗？你今天祷告了吗？你今天有向三个人为主做见证了吗？你刚才那顿饭你喝酒了吗？哎呀，我不应该再说下去了，我已经感觉到有人在向我瞪眼了。你不知道我喝不喝酒？你去看那个电影吗？你让你的孩子去跳舞吗？你还是基督徒吗？等等等等这些的质问。事实上还有比这个更尖酸的、苛刻的。要在自由当中站稳，否则不要称自己为基督徒，称自己为律法主义者吧。让我们站立得稳，活得自由。威尔斯传道牧者中马田他曾经说过，如果你传扬恩典的信息却没有人操之过切，这就证明你们还没有充分的传扬恩典的信息。这个话会引起你注意的。我的意思是，它非常严厉，好像一条绷紧的橡皮圈。它是在说，如果有人没有操之过切，那么你还没有充分的传扬恩典的信息。当我们传扬恩典的信息的时候，在当中是存在着风险的，就是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操之过切，我会后悔，你们也会后悔，然后神要将你们带回来。我没有探听你的秘密，我没有检查你的车，我花了太多的时间要保持自己正直。感谢神，在我学会这个道理的过程当中，我差一点就毁了自己的婚姻，而我真的破坏了一些事工，我决定不再那样生活了。让我告诉你，在这一系列的信息当中，你可以有什么期望好吗？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它是我们所不配得到的，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赚取的，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偿还。美国神学家班杰明·沃菲尔德说，这是至高者白白赐给那些不配之人的恩惠，这是从上面而来的恩典，这是拯救的恩典。对于其他人来说，恩典是什么呢？恩典使他们得到释放，可以过自由的人生。他们要做的就是在基督里，即使他与你的生命大大的不同，即使他与你的生活方式不同，没有人死去，然后要你为此负责。耶稣死了，并使他们自由，耶稣释放了他们，所以当你为恩典做见证的时候，你就使人得自由了。你可以把他们从羞耻当中释放出来，这就是恩典带来的信息。你可以期望什么吗？第一，你可以期望得到神的礼物，就是救恩的礼物、生命的礼物、美善的礼物、艺术的礼物、友谊的礼物、快乐的礼物、宽恕的礼物，这是我们所不配得到的恩惠。第二，你可以期望用少一点精力去批评别人，你可以期盼这样的事，你会少一点批评别人。第三，你可以期望自己变得更加的敏锐，减少论断，你会有更明亮的眼睛和更清晰的视野去观察事物。 恩典使你从自我当中释放出来，让你变得眼光锐利，而少去论断。最后，你可以期望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大跃进，步向成熟。你真正开始成长，你会真正开始成为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真的，美国神学家尼布尔他写的，你或许能够透过强调责任，迫使人们保持某一些最低的行为标准，但是达到最高境界的道德修养，并不是靠催逼而来的，而是靠吸引。人们必须被义的美善所吸引，那不是很美好吗？被义的美善所吸引。我将会以一个我很喜爱的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著名的19世纪英国艺术家爱德华·伯恩·琼斯和他的女儿以及他心爱的孙女一起去喝茶，可以与自己的祖父和母亲共桌进餐，对这个小女孩来说是特别的待遇。但小女孩开始捣乱了，她一直都在调皮。最后她的母亲说，站在角落里。这个小孙女站在角落的时候，祖父就望着那个角落，他的心也跟着他的小孙女到那里去了。作为一个经验老道的祖父，他没有插手，他让那个小孙女在那儿受教训。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带着颜料和调色板回到同样一个角落，然后呢，就在那里画上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有一只小猫正在追逐它的尾巴，绵羊在田野里面嬉戏，金鱼在一起游动，笑着冒着泡泡。爱德华·伯恩说，如果我的小孙女再站到这个角落里，至少她可以望到美丽而有趣的东西。这就是恩典。人在接受教训和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能将人从角落里面放出来，但是我们绝对可以在教训结束之后给他们希望。难道我们不可以吗？美好的时刻在等待着我们。你愿意跟我一起到神的面前俯伏敬拜吗？请你继续听下去，一直到我结束祷告。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小礼物，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请你现在就来认识他。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耶稣死了就是为了要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生命，那是你没有办法从其他的方式所得到的。这就是恩典。今天请来到主耶稣面前。天父啊，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话语，感谢你给我们留下满有盼望的信息，感谢你，尤其是今天，感谢你奇妙的恩典。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你收听的是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最新的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的第一篇信息。悠扬的音乐正好反映出我们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更加期待接下来史温道牧师给我们的分享。